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在乌克兰的抵抗加上俄军的后勤失败，减缓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势。普京27号星期日命令他的国防部长将核武部队进入特别作战职责制度。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一在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双方代表团在首次谈判后返回各自首都进行进一步磋商，然后俄乌代表团会再次会面举行第二次谈判。星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他在一份视频讲话中请求欧洲以快速方式接纳乌克兰。他在讲话中还鼓励俄军放低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斯托尔滕贝格发推文话，北约盟国正是加大支持，提供防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人道和资金援助。在欧洲联盟表示向乌克兰送去喷气式战斗机的一日后，澳大利亚星期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但是没有讲明提供的数量。27号这一日，莫斯科受到了更多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联合国大会计划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货币创纪录的贬值，中央银行又受到新一轮制裁。星期一实施的新制裁包括英国禁止英国实体和俄罗斯央行、财政部和财富基金进行交易。新加坡宣布了一系列制裁，包括有关银行交易和出口管制的打击措施。尽管星期一俄罗斯对举行让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举行联大紧急特别会议的表决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一次程序性的表决中，俄罗斯无法行使否决权，中国、阿联酋和印度弃权。在安理会就召开一次罕见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进行表决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对普京的核警戒回应说，这个又是一次升级和没必要的步骤，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敦促俄罗斯降低有关核武器的危险言辞的论调。据每日经济新闻2月28号报道，镨、铯和铅气等惰性气体是晶片生产中使用的激光器所必需，而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镨气生产国之一。镨气和铯气都可用于2400纳米准分子激光镭射，该工艺主要用在8英寸晶圆250-130纳米成熟制程。富国银行分析师 Alan Wager 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 90% 的镨气是由乌克兰生产供应。俄乌冲突或导致惰性气体供应不足，推高半导体晶圆价格，加剧芯片短缺问题。俄罗斯亦是全国多种关键金属材料的最大供应国，包括钯和镍在内的贵金属出口量极高，这一些原料都是汽车产业的必需品。俄罗斯还是汽车产业的重要制造中枢和关键市场，大众、丰田、雷诺、日产在内的跨国车企均在当地设有工厂。一旦俄罗斯受到制裁，无论是当地的汽车制造定是销售渠道都可能会受到沉重打击。随着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该区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及新车生产计划或已受到影响。另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住友电器工业2月25号表示，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汽车线速工厂已在当日停产，腾仓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汽车线速工厂亦都停产。住友和腾仓两家企业均已开始和汽车厂商等客户协商在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生产。报道称，截至今年一月，在乌克兰市场的日本企业为57家，汽车等制造企业为28家，约占其中的一半。目前 宝马、奔驰等在俄罗斯设有工厂的车企都对此表示担忧。乌克兰欧洲商业协会执行董事安娜·杰列维扬科表示，目前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影响包括汽车行业等流入乌克兰的商业投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没有令美国偏离印太地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培尔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说，这个很困难但很昂贵，但这个亦都必不可少。我相信我们正是进入一个时期，这个是基于美国和这一代美国人的要求。坎培尔说，在政府内部，在白宫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和意图，要维持我们在印太地区参与的每一个要素。坎培尔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显示美国决心维持同该地区的高层接触。总统拜登已宣布，在政策和资源方面，反击中共不断扩大影响力是优先事项。拜登计划三月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美国与东南亚领导人举行的峰会，并在五月出席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峰会。坎培尔说，拜登今年亦将出席涉及东南亚国的会议。星期一，拜登派出一个前高级国防和安全官员代表团前往台湾，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各界担心在西方和俄罗斯对抗之际，中共可能会利用时机对付台湾。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前高官访问台湾释出美国两党对台湾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并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更广泛承诺仍然坚如磐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印太战略主任米拉·拉普胡帕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会令美国偏离印太目标。拜登政府一直希望向世界表明，美国长期战略重点仍然在亚太地区，世界某个地区的重大外交政策危机不会分散美国对关键优先事项的注意力。2月10号，布林肯在墨尔本对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说，华府正在7日24小时应对乌克兰危机，但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说，该地点将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关注点。星期一，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的黑人历史月活动上发表讲话后，有记者提问，美国人是不是应该担忧会有核战争？拜登仅简短回应，不需要，以表达现阶段美国人不应该担忧会有核战。当前随着俄罗斯军队试图包围基辅，拜登政府亦越来越担心，如果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首都的努力不如普京所希望的这样，乌克兰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向媒体分析，我们亦注意到挫败感可能导致俄罗斯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这个亦暗示普京可能会升级他的战术，而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俄军重新评估他们的战术，以及他们可能在针对基辅的大小和规模上更具侵略性和更加公开。国防官员说，截至星期一，俄罗斯军队距离基辅还有约25公里，比今个周末靠近了5公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亦都遇到了几次挫败。目前拜登政府尚不确定俄军的延迟是否由于缺乏计划或供应过快，以及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计划。但这一位官员说，他们肯定已经没有汽油，还有后勤问题。国防官员说，燃料和保障目前对俄军来说是独特的挑战，迹象表明他们最终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更早地依赖燃料和维持能力，而不是他们原先所计划。国防官员表示，俄罗斯暂停其部队的部分问题是由于乌克兰的抵抗，乌克兰人 目前正在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强烈反抗，因此俄罗斯人在最近几日的夺取乌克兰首都的努力中开始变得沮丧。星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根据一项特别程序立即获得成员国资格，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军队的入侵。在前一日，欧盟高官已公开表明欢迎乌克兰加入欧盟。根据星期一发表的公开信，中欧和东欧八个国家的总统呼吁欧盟成员国立即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开启成员资格谈判。信中表示，欧盟成员国的总统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相信乌克兰应该立即获得加入。而一位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欧盟领导人可能会在三月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他补充说，这个问题对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就结束冲突进行的谈判很重要，但他亦表示目前尚未启动任何程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关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或者重要的是不要操之过急。目前乌克兰局势的整个问题是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情。然而，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博雷利则表示，当务之急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而不是讨论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的长期问题。他强调，乌克兰显然有欧洲的不同观点，但我们现在必须同眼下的入侵作斗争。